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也欢迎所有收听的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那在每周三的这个时段呢，我们都跟大家会一起学习分享有关于后院园艺的一些种植知识，所以也把园艺专家许哥请来哈。等一下也会很乐意开放热线电话啊，大家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欢迎随时打进来直接向许哥请教。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哈，有一位听众朋友提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啊，也是湾区还有我们各地的听众都非常热衷于种植的一种水果，就是葡萄。那关于葡萄呢，怎么样去种植它，怎么样嫁接、修剪、开花、喷药、结果、采收，这位朋友是问了个遍哈。所以我们就想呢，不如就特意找一个时间来请许哥好好讲一下葡萄的这个种植和养护大权哈。所以今天那就把时间先交给许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葡萄的这个种植好吗？
好，我就长话短说。这葡萄这个时候，就像我们现在来讲，葡萄这个时候是结果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收获期。其实在一般的葡萄来讲，它是不同的葡萄它的收获期会不一样。不过现在呢，到十月中的时候是开始有一种葡萄的名字叫做 Masca， 那种是造葡萄酒的那一种，但是它吃也是很好吃，不过它是有带籽的。那但是呢，像这葡萄它有分酿酒的跟制造葡萄干的跟食用的，可是其实这三种除了造酿酒的葡萄，像比如说在纳帕索罗马那个地方，那酿酒的那种葡萄呢，它多半来讲都是比较酸的，而且很酸。而且但是呢，每一家的造酒的这种方式都是秘密，就是说，其实葡萄是同样的葡萄，但是有因为它的种类不同，所以说它在造酒的时候，它所掺和的不同的种类啊，它的比例是不同的。
那我想许哥，咱们的听众朋友肯定不想吃酸葡萄，肯定都想吃甜的。您能不能挑几样，就是最在华人当中受欢迎的一些品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种呢？
那这个品种啊，比如说像现在一般来讲啊，像食用的或者品种是很多，但是呢，问题是还有什么啊？像飓风，这是一般来讲台湾来的。和日本来的，
对，
因为它这个飓风葡萄是日本人所研究出来的，
是
很好吃，它的口感很好，但是它的种植方法不一样。我先不谈种植，我先谈你怎么繁殖。如果说
怎么繁殖呢？
任何一种葡萄，你现在这个时候，像我刚刚说的，有一种葡萄是造酒的葡萄，但是它也要跟其他的葡萄混在一起。它这葡萄呢？这造酒的还有食用的葡萄在这个时候就慢慢陆续采收了，但是最长的这种我们一般来讲，因为它一个品种，比如说像红的葡萄或者黄那个绿的葡萄，它有一个就是比较一般大众所常采用的食用的或造酒的或者葡萄干的，它的名字就叫做 Thompson。对，它是红的，还有是绿葡萄，也就是青葡萄。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它的 Thompson 这一种里面就好几十种，所以说很多人就说我种 Thompson 的那个为什么我种的跟你家种的会不一样？对，
因为各不相同，是吧？
对，就好像中国人有很多种不同的种族的人一样道理，它也
是，
那葡萄也是一样，也是有很多种类的，但是它统归就是 Thompson， 它有红的跟绿的，或者我们一般来讲说黄的了但是在采这个时候，当它的叶子现在要开始陆续的落叶，等到 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中的时候，这个葡萄的叶子几乎通通会掉光，它是落叶果树。哎，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来得及采收的话，挂在这个树梢上的这些葡萄就变成什么葡萄干了。
哦，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因为现在许哥讲的真的是很应时应景啊，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嘛。
对，
那您回到您刚才说要移植的话，是在采收前呢？不是移植啊，繁殖的话是在采收之后呢，还是在采收前？什么时机比较恰当呢？
好，现在呢，我们现在讲，因为它落叶了，所有的果树、落叶果树还有剪枝，几乎我们这个经营这个葡萄农场啊，我们的剪枝时间几乎都是落在十月下旬，十一月，就看你的品种采收了没有。但是也有的人，比如说像纳帕，他们是种的是什么那个酿酒的葡萄，可能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农场找不到人呐、啊，请不到这个雇工叫剪枝啊，他们的葡萄的剪法就跟我们一般。这个种植，比如说种植葡萄干的剪法就不太一样。那这个葡萄干呢，跟食用的又不一样。虽然说葡萄干的也可以拿来食用，可是食用的呢，它所剪枝的方法都不一样。好，这没有关系，我等一下就统筹，差不多是这样子啊、就是比较万无一失。那我现在说落叶了、
okay.
落叶了，好，就落叶了以后呢，只剩下树干，听着，这个剪枝、可能我讲的不尽完善，但是呢我相信应该可以。如果说这一棵果树它又分两种，一种是爬的，像我们一般来讲在家里种的是爬到一个葡萄架上面空的啊、就是从上下面往上采摘的。另外一种葡萄呢是什么样，是像篱笆一样，像如果说你有到 Fresno 啊 Modesto 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葡萄园像篱笆一样，它的高度啊，它那个桩子打下去的桩子与桩子的中间是牵那个铁线，牵三条上中下三条铁线。但是呢，它这种葡萄，不管是你是做葡萄干的也好，或者是像 Napa 他们是采收做这个葡萄酒的也好，或者是甚至于采收吃的葡萄也好，这剪枝、可是吃的呢通常都是有搭棚子，那棚子不是像我们用木头的，它的棚子是拉铁线的，横在半空中、它大概那个高度差不多八尺左右。为什么要八尺到十尺呢？因为你如果是搭棚的话，你为了要方便采收，他为什么要弄搭棚要那么高？因为我们要开那个 tractor， 要开翼引机到下面去采收，或者是下面去剪枝。因为采收跟剪枝哦，我们不是一般来讲哦，在家里哦怎么样？因为我们的那个距离都要很大的，通常这一行跟这一行的距离最少。都要差不多15尺以上，15尺很。但是果树的话就是20尺，像桃子啊、梨子，大概都要20尺。但是葡萄一般来讲最少要15尺。好，在剪枝的时候，这个时候落叶了。等到十月下旬，这个月下旬到十一月中这段时间呢，我们通常来讲，我们经营这个葡萄农场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在差不多十一月中。这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剪枝，太早剪枝也不好，太晚剪枝也不好、通常来讲、正常的剪枝都要在差不多十一月份前后这个时候剪枝、但是呢，你看到有的时候像纳帕有很多地方啊，它甚至于是怎样到了二月份要发芽了，它一月中下旬才开始剪枝，那个东西说实在、我只能这么想了、它不是一个剪枝的时机、我只能想它缺工缺得很厉害、没有人来剪，你hire不到人，
所以只能延迟了哈。那这个剪枝葡萄 到十一月中处理的时候，许哥您建议我们怎么做呢？
好，自己家里的就比较容易解决，不管你是搭棚的也好，或者做像篱笆似的这样。我如果说你们有到过这个 Napa， 你可以看到各个酒厂它外面都有种一些这种葡萄，然后这葡萄呢就好像差不多有你差不多五尺高啊，五尺高是那个高度，这样一排一排的，所以说你剪枝的时候就是这样剪，就对着比较容易剪了。但是在剪的时候，好，这个段时间呢，我如果你在你家种的话，我今天讲的是葡萄农场的剪枝时间，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家里种的话，自己家里种你要剪枝的话，你在十一月甚至于到一月份剪都 OK， 因为你是自己家里，因为这一段时间是什么休眠期，休眠期你就算剪下来以后你插枝它还在睡觉啊，因为那枝条都还在睡觉，我们叫休眠期，可是你把它剪下来你插在土里它在睡觉，你不知道它是死还是是活啊。但是呢，
了解，
如果说你在一月，比如说一月十号以前你剪枝的话，最好不要晚了，不要超过一月十号，在这一段时间你剪下来了以后你马上插枝，马上插枝，如果说 你要繁殖的话，给你朋友的话或怎么样，这个时候你插枝，因为二月份所谓二月份我是指都是二月初啊，它很准时的二月初它就发芽了，但是呢葡萄跟桃子不一样，葡萄是当它的那个叶那个芽苞第一片叶子蹦出来的时候，它的果实就跟着出来，它的花就跟着出来了，所以说它当它在成长的时候，它芽在成长的时候，它就开始分出来很多的这种，每就是一个芽苞出来可能会爆出来比如两个或三个芽，这每一个芽就直串了，它一边长一边直串，然后当它直串的时候，芽一出来的时候，它那个葡萄的花就跟着出来，你看到花的时候，因为葡萄的花你几乎都不知道那是花，但是它的果就跟着出来了，你就可以看到葡萄的果子了，但是你不见得知道哦，它那个果上面带的那一点点的好像似黄非黄的那种花，那就是花，但是呢因为它的花不容易分辨，所以说你所看到的都几乎都是果实了，不过没有关系，你一月份中的时候你一插枝的时候，二月份你但是插枝不管你是任何的插枝要记个一个诀窍，什么诀窍呢？你一定要保持那个土壤的湿润，你土壤湿润的话它才会吸收土壤里面的水分，而不是用自己本身的养分在发芽，所以说通常插枝的时候你要插一个月以上你才能确定它是活是死，不可以说啊，很多时候比如说我说一月中你那个剪下来枝你马上插，等到二月初的时候哎呦看到它蹦芽了啊，你就以为它长根了， No， 它是自身的养分让它蹦芽出来，花芽分化，但是呢它不是代表它真的生根了，它是本身通常所有的插枝的，不管你是比如说像桂花像李子啊，像很多插枝你都感觉到哎呀它活了活了我就马上移植，不可以的，你通常要移植的话最起码要四个月以上，所以说你要插剪下来插枝的时候，不管你是种在盆子里或者直接种在土里，我们叫定植定在那里的，你通常你都要四个月以上，它如果继续长的话你才能确定它真的是活了，但是这个时候你缺乏水分给它，你认为活了我就水少浇一点， No，你水少浇的话它的根很小很细很短，差不多只有一寸左右，四个月它的根也差不多一寸左右，那时候你如果停止给它浇水或者浇水浇的不够的话，它很快死掉，而且死了以后就不会再活了，
了解，所以一定要小心这个问题哈。那嫁接呢，许哥？如果嫁接葡萄的话，也需要给它充分的时间让它去成活吗？
对，你嫁接的时候，等到它发芽了以后再嫁接，而不是说在它发芽之前你去嫁接，因为它在休眠期，你嫁接的时候，因为它体内，它植物体内的这个比如说它的养分跟它的水分的流动性比较慢，因为它休眠期，它要尽量的减少它的活动力，所以说它在休眠期间就好像很多这个，比如说很多动物啦，在寒冷的天气它就冬眠了，熊啊或者之类的，它就冬眠了，在一个洞穴里面。同样的，这种植物也是一样，葡萄也是一样，它冬眠的时候，它把身体的活动量降到最低，因为至少可以减低它身体的那个消耗的能量，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去嫁接的话，它通常不是很理想的时间。很理想的时间在这个地方，通常来讲是在二月份，当它的那个芽开始发的时候，因为你那个时候嫁接，你找不到，不见得容易找得到代替嫁接的那个我们叫做接穗那枝条，你必须要等到长到差不多一两尺两三尺长了以后，你再剪那个稍微变色的，不是那种青青绿绿很嫩的芽的部分去嫁接，不是的，是要稍微，不是顶芽前面的那个青绿色的，要稍微靠近茎部的地方，它有一点点变色，变土黄色的那种枝条，你把它剪下一节，那一节拿来什么？拿来嫁接。但是
嫁接，
对。但是
好，那在这里呢，但是有什么问题要注意哈，许哥，我想在这里我们稍微先暂停一下哈，因为已经到了要休息的时间了，同时也想提醒一下听众朋友，许哥讲的非常的认真详细哈，但是如果您还有更具体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呢，等会儿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等下回来呢继续请教许哥。
后院小天地，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许哥。
许哥刚才跟我们讲了葡萄的这个种植哈，怎么样去移植它、嫁接还有修剪是比较它适合的一个时机哈。那许哥刚才讲到就是嫁接的时候咱们是做完了之后还有什么想要注意的，您刚刚是想要提醒我们的呢？
好，我们在剪枝的时候啊，我们先不谈嫁接，因为我不太喜欢，我不太去讲嫁接，因为嫁接我必须，因为我知道这个农业局一般来讲不喜欢我们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去做嫁接的动作，因为什么会造成呢？那个病虫害，甚至于会造成什么不可弥补的？因为什么所谓不可弥补？因为有很多时候嫁接的会没有药救啊。如果他生了病，而且会大大的传染，会没有药救。所以说，我不太，因为我知道这个新闻，所以说我不太愿意去讲这个嫁接。当然是在一般来讲，大家都很稀奇哦，要去嫁接这嫁接那，可能一个苹果上面嫁接十种不同的苹果，或者梨子都哇嫁接好像很好玩，而且很。但是一般来讲，你在外面你买的像苹果，你买一颗苹果可能有五种不同的这种苹果，有青苹果、绿苹果、红苹果、黄苹果，一堆在挂在上面，或者是李子，普通的李子这一颗里面有个六七种李子，对，都很好。但是呢，你们如果在这种苗圃里面，像 Lowe's 啊、Home Depot， 你们买到这个东西，看到这个东西，我是建议你不要去买。为什么不要买？通常来讲，你买回去，当你种植栽到最后的结果，可能一两年，两年过了以后，很可能只变成一种。
哦、
为什么？其他都死掉。
哦，它也有自然选择和淘汰的一个过程
啊。那个因为不容易照顾了，因为施肥啊，这个因为它的品种，它的所有，比如说 黄苹果要成熟了啊，比如说啊九月份要成熟了，
嗯，
可是呢，我的青苹果是要到十月中以后才成熟啊，可是呢，我的黄苹果，我的黄苹果，我在采收完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那黄苹果生病了，我要喷药啊。啊，我只要喷黄苹果的枝条就好。No， 它的血液都是流通的。你喷了黄苹果，它那个药也会跑到青苹果身上啊。
嗯，
所以说，你该喷的时候你没有喷，不该喷的时候你喷，对其他的都不好，对，都会影响到其他。所以说，我不太愿意讲这些嫁接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有这个事情。但是呢，我现在是以讲插枝，你怎么去插枝？你选择什么枝条去插枝 ？OK， 你那个葡萄，当你在十一月或者一月中剪枝的时候，你插枝的时候，它那个节有两种节，一种节呢，每一种节节与节之间的距离都很短啊，比如啊，有的节与节之间的距离很长，那你要做插枝的话，你最好是剪那个节间比较短的。啊，比如说那个节间只有你一个食指的这种长度，或者更短，食指的长度这种这一节跟下一节，通常你在剪的时候，通常剪多少节？五节，五节。但是呢，你节与节之间，你不要从中间剪，是靠近节的地方剪，因为靠近这个节的地方剪了以后呢，你插到土里，比如说你剪了五节，靠近节的地方你剪了以后，在上面算成五节，一二三四五，第五节的时候也是剪到节的旁边 OK、嗯、所以说上下都是节，中间有三个节。但是你埋到土里的时候呢、okay. 埋在土里的时候，你最少最少要埋下两个节的枝条，埋在土壤里面最少两个，因为你埋在下面的时候，你保持湿润以后啊，在二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先发芽，但是不是代表它已经长根了，它会先用它自己，如果你水分够的话，它就会用它自己本身的养分跟你给它的水分，然后促进它发芽。那发芽的时候，在这个一个月如果它不死，那就是差不多七成它是活的。但是呢，你不要这个时候就把它拔起来、哦、或者挖起来去移植。我跟你挖起来，我保证它没有长根。而且你要它四个月，我们通常啊、哦，你放在那个盆子里的话，你那盆子也不需要太大。你放在盆子里的时候，或者是你直接种在土里的，保持水分。然后呢，通常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葡萄农场，我们那个农场都比较沙。我们就几乎啊就埋在沙里面了，插剪了枝以后就插在沙里面，但是我们做一个溪，让这个溪呢我们时常保持水分，一直差不多我们通常来讲今年插的枝等到长得很旺的时候，可能到了夏天的时候啊，它在成长期，因为它的枝条在成长的时候，它因为第一年插枝它不会长果子，我们等到半年以后，我们就把它移到农场里。比如说这一棵跟这一棵中间缺了一株或死掉了，或者长得不好，我们再把它挖起来，然后把这个新插枝的种在缺株的地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都会时常灌水嘛，所以说它的水分它是不会缺。但是问题是在哪里？你如果在自己家里种的话，我教你一个叫做很简单很容易让它一年之内从插枝开始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它可以长到差不多八尺到十尺这么高的高度。为什么可以这样呢？除了水分以外啊，你就保持湿润，你就比如说所谓保持湿润，你种下去以后，你大概你每一个礼拜，你一个礼拜你把它分三桶三 gallon 的水，你就把它倒半盖了，这样三桶水，你每一次啊，你就给它半盖了的水，保持湿润的话，有一点很重要，你差不多每隔三个礼拜，你给它一点什么？给它一点21000那个尿素，让它冲高，
okay.
其他你都不要管，比如它长侧枝啊什么，你都不要管它，让它一直冲。它在一年之内啊，它一定会冲到比如说8尺到10尺这么高。如果你有搭棚的话，它会冲到那么高。等到来年的时候，它就开花结果了。但是你如果一年之内连这个只有长到差不多3尺4尺，那你要到明年会开花结果，会一样会，但是呢它开的不多，结的不多。所以说你如果让它结的多，你就让它，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2100，你也不要16 16 16或者15 15 15，不要，只要一件事情，你就让它冲高，每差不多每一个月了，每一个月你就给它一点，你给它一点多少的量，比如说你们在家吃那个什么喝汤啊、喝汤的那个汤匙，你每一个月就给它一瓢的汤匙，半就是平牌的那个汤匙的那个21100给它，它就会冲得很快很高。
来，
这个时候呢，等到明年的时候，等到长到差不多8尺或10尺，你要它的高度。转弯的时候你把它绑好，固定好，明年它发芽的时候你都不要剪枝，你只要把到达你要的目的的目标的高度的时候把那个头剪掉就好了，那个芽尖剪掉就好，其他你
的。
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哎，你说我只有一根呢、啊、没有，第二年当它发的时候，它会发出来很多很多的侧芽。
好，谢谢许哥的倾囊相授哈、啊、基本上把怎么这个葡萄种的茂盛，然后果实又结得多哈，怎么施肥啊，这些全部都交给我们了哈。那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哈，我想还是给我们的听众一些机会哈。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把热线电话都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您对于我们现在讲解的葡萄种植的一些养护知识感兴趣，想进一步询问，或者您自己生活当中有关于园艺种植的问题哈，不知道怎么解决，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然后我们直接在线请教园艺专家许哥。好，那么现在线上有一位等待的朋友哈，是 Jenny， 我们先来接听一下 Jenny 的电话。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
我是今年二的时候就买了一颗 Rainer 橘色樱桃，它现在呢就已经开花了，那我没有两颗、我只有一颗，我不知道怎么样授粉。还有呢，它现在就开花了，我是不是要给它一点肥料？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培植它。那还有第二点呢，我的那个火龙果长了10颗，可是有8颗都裂果，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谢谢许哥。
好，不客气哈。那首先请许哥帮 Jenny 解答好吗？
好，他买了那个橘色的樱桃啊，现在已经开花，他要怎么去授粉？因为只有一种这种樱桃，我是建议他，如果可能的话，你在明年，就是今年年底、明年年初的时候 ，Lowe's 啊，或者是Home Depot 或者一些苗圃，他们会有卖这个樱桃，你去买另外一种红色的樱桃，这两种搭配是最好的。为什么？两种不同的，它的授粉率啊，它的结果率会比较高一点。哎，但是你如果当然种单独的橘的或者单独的这个红色的冰 cherry 的话，它也会开花结果，但是它的结果率比两种不同的品种的这个樱桃，要结果率要差一点。所以说你们到 Brainwood 那边去采樱桃的时候，你一定，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你一定会看到在外面的这一层的樱桃，在外围的这一层这一圈或者这一半，不是一半，就边边上可能有3排4排的樱桃是黄色的，可是里面几乎都是红色的樱桃。为什么？它就是让它的结果会更多更好。哎，如果说你买到这红色的橘色的樱桃很好，但是呢你如果再买一个红色的橘色的跟红色的两个搭配在一起，它的结果率会更高。好，现在呢再讲它现在才开花 too late， 因为它的开花期已经过了。它现在的开花之所以会开花，因为什么？那个气候不定啊，气温不定造成骗了它开花， 但是呢它开花它不会结果，因为马上就要入冬了，入冬的话它这个时候你去授粉都没有用。可是如果说它明年在二月份的时候它会开花，可是樱桃开花是什么开呢？它是先开花然后 再长叶子的，当它花开的差不多的时候要结果的时候它的叶子才会冒出来。好，当这个樱桃呢在这个时候，就算不管是一颗或者是两颗不同的品种，你也不要去授粉，太费事了。它会 自然的授粉，它会自己授粉，它不需要你的，跟那个火龙果不一样。所以说呢，现在你也不要去授粉，因为它的开花期已经过了，而且这个时候开花是骗你的。
Okay.第二个问题，火龙果，许哥，我们稍等一下哈，再次提醒啊，因为我看到线上又有几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很抱歉，麻烦两位再稍后，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解答刚才的问题。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那现在线上有几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把大家接上来哈，以免各位久等。先来听一下 Peter 你好。
哎，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许哥啊，就是那个24100啊，是在 Home 地方买的吗？我怎么没找到，找不到呢？
24100的选去到哪里买哈？还有其他问题吗？
其他问题没有，谢谢。
好，不客气哈。下一位是邓女士，邓女士你好。
你好，啊，许哥好。是这样子，我想请教两个问题。那个葡萄的话哈，如果是用种子种的话，是不是会产生就是像一般其他果树的问题，就是不会像它果子会不会出来，就是不像它本来的那个种这样子。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 jujube 种植的话，如果用插枝的，是不是成活率不知道怎么样，高不高？那有些什么要照顾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谢谢。
好，不客气哈，也请您稍等。下面我们再来接一下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哎，你好，许哥，我想问问，我在那个店里面买了两棵那个就是那个叫发财树，大概1.5尺到2尺高这样，但是有一些黄色的长出来叶子，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变绿。
嗯，好问题哈。好，还有其他的吗？
就这个问题，谢谢。
好，不客气哈，请稍等。那我们接下来还有5分钟时间哈，就交给您了，许哥。刚才几位朋友的问题，包括那个火龙果开裂的问题哈，请您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好，火龙果它之所以开裂，说实在啊，火龙果开裂，我相信是第一个，在前阵子啊，酷热的天气，你水浇的不够。但是呢，火龙果因为它是属于多肉植物，它也不需要特别多的水，可是它的根非常非常浅，几乎是贴着表面表土的，所以说呢，你在浇水的时候你又不能给它太多的水，因为太多的水它会那个茎部的地方啊，它会烂掉，但是你不给它水的时候，它上面就造成什么落果或者是裂果。为什么？你要怎么去防止它呢？你就是说看它表面上，你不一定要挖把土挖起来看，你就看它表土干了，你就浇它一点水，浇它的水的多少呢？你只要你吃饭的那个饭碗，普通的一般像餐馆用的那个饭碗，你每次浇水只给它2碗就好了，你只要给它2碗就够了，不要说哦，我给它2个阿伦3个阿伦，不需要，2碗水就可以了。通常来讲，夏天的时候，你差不多每一天每一个礼拜你要给它浇4次水。哦，每一次水就是一个饭碗的水量就够了，你不要给它浇太多。
嗯，清楚。
好，第二个呢，那个24100啊，在 Home Depot 找不到。说实在哈，每次我在讲说所以说我这情形是这样，我都觉得我们的听众太可爱了。我每次讲鸡粪，Home Depot 跟 Lowe's 的鸡粪就没有了。我每次讲说这个24100啊，这个 Home Depot。几乎所有的 Home Depot 或者是这个 Lowe's 啊，他们的这个积分就没有了。
哎，
所以说呢，你 Home Depot 你买不到，你就到什么？到 Lowe's 去买。这两个里面，可能他们有 时常会缺货，而且呢、
okay.
如果说今天我在讲的时候你在最短的时间你赶快去买，而且你每次买的时候呢，你家如果你果树很多，或者你甚至于有种菜的话，你最起码最起码你一年的用量的话，你最起码你家的果树如果很多，或者你种菜的话，你最起码要买三包，因为三包都很小包，并不是很大包，所以说你最少要买三包，因为它摆的不会坏，所以说你就多买一点、
okay.
免得下一次、哦、你想买就买不到了。邓女士说葡萄用种子种是否会变，会，它会，而且是会变种，通常不要，你宁可插枝，插枝会长得比较快，通常一般种子种的这种东西啊，多半都会变异，都是、
嗯、
都会变得跟你所吃的葡萄会不太一样，甚至于完全不一样、嗯、所以说还是用插枝的，或者是你就直接到苗圃里面去买就是现成的这个葡萄，不过很贵啊，你如果说有朋友有枝条的话，你最好是跟他要个枝条拿回家插枝，而且成果率非常高。第二个呢，枣子扦插成果率有多少？这个枣子最好绝对不要用种子去种，用种子去种我保证它变质，我保证几乎 99% 都会变质，所以说而且在扦插呢，而且不要，比如 你家种的这个枣子树，结果、哦、下面就长了很多这枣子、啊、那都是种子掉下来，果实掉下来以后那种子发芽了，但是这个你不要拿去送人，或者你不要跟人家要，因为什么，那绝对变种、
嗯、OK 好，最后一个问题，徐哥，
好，发财树它长了两尺，叶子变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不知道你种在哪里，通常这发财树都一般来讲啊，都是种在屋子里的，但是呢其实那个发财树都是商人的噱头，它真正的名字是栗子，叫马拉巴栗、嗯、马拉巴栗栗子，它这个如果在台湾东南亚长的话，通常是长得差不多十尺这么高，哎，但是是种在盆子里。
那它黄是因为缺水吗，许哥？
第一个这个温度啊变了，它如果说太热或者太冷，如果说太热你的空气，房子的空气不流通，而且这个东西你不要放在你的晒得到太阳的这种玻璃窗外里面，让太阳隔着玻璃窗直接照射它，它会变黄的。第二个呢，你不要把这个盆景的东西放在距离冷气暖气的旁边，因为这会造成它的叶子会变黄，你远离它，不要在那个通气口的地方。
好清楚了。那由于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我们就先帮大家解答到这儿，更多更详细的问题还有沟通呢，我们就留到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徐哥，
平安健康。